乾隆安慰了一阵子皇后之后，又对彩云说：“彩云，你还接着说。”“
是。”彩云答应一声，又接着说：“那个女的说，她身上还没干净，叫那个男的小点劲儿。那个男的听着像个太监，只是嘿嘿笑着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”女的又说：“这不比在北京都在一个院子里，万一叫对头拿住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男的说：“要想平安，大家平安；要想惹事啊，大家折腾。哼，主子娘娘那么贤德的，他们还在暗地里算计，两个阿哥都出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好像就被那个女的把嘴给捂上了。这真好比平地响了声炸雷呀。乾隆震惊的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彩云，又看看皇后。原来两个阿哥出天花都是被人暗算，这可是凌迟九族的罪孽呀，居然真的有人敢做。他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涌，冲得耳膜太阳穴都十分发胀。彩云看着乾隆震惊的样子，胆怯地说：“娘娘当时也和主子此刻一样，扶着墙一动不动，我当时吓得腿都在打颤，急忙上前搀着娘娘，又急又怕，浑身都是冷汗。后来墨菊他们几个听见了，都赶着过来帮忙，又派人急传叶天士。”乾隆过了好一阵子，才从近乎麻木的痴呆中清醒过来。看看皇后，她双眸紧闭，满脸都是泪珠，凉冰冰的手紧紧握着自己的手，喘息着想说什么，却又不能够。乾隆心里一酸，几乎坠下泪来，一手抽过一绢方帕，轻轻替她擦拭着泪珠。“纷纷，别说是你听到了这样的事儿啊，就是我听着也惊心动魄呀。你呀，很该当时就禀我处置的。”他突然想到洪昼闯宫抢赖娘的事，想到那个人高马大的奶妈莫名其妙的中了风，想到顺治年间有人加害阿哥，往宫里送天花病人穿过的百纳衣，猛然间他又想到了赖娘母子俩现在等于是在宫外避难呢，一股寒意直透心底，竟然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他见皇后呼吸沉重，脸色微红，急忙又安慰她：“芬芬，你到底怎么样啊？千万别上火啊。宫里留宿都是刘统勋安排的，内务府有往来的名单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果然有这样的事儿，我要把他全家剥皮炫草。眼下呀，你全且先撂开手，尽量往开处想，养好了身子，那才是最要紧的。”皇后无力地松开了手，好像是聚集着最后的力量。“皇上，是我不叫他们声张的。其实啊，宫里早有这样的传闻，只不过这一次是我亲耳听见罢了。储备宫有个太监，也是传这样的话，在北京，老佛爷就处死了他。你在外边忙得不可开交，还能让后宫这些个龌龊事儿再缠着你吗？所以就都没让你知道。这次呢，因为第二天就要回銮了，半夜三更起反了似的折腾起来也不吉利，我想着还是等回到北京，等我的病好一点，再禀明老佛爷处置的。谁知道我…… 他喘息着苦笑了一声，使劲盯着乾隆，流着眼泪，声音细弱的几乎听不到了。
我怕是不行了。
说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眼光也越来越暗淡。乾隆和彩云都慌了神，他没想到皇后会这么快就……眼见情势不妙，他慌忙起身，一不小心袍脚在帐幔上挂了一下，他踉跄了几步才站稳了身子，着急地叫着：快快快传叶天士！又扑上前去捉住皇后的手，使劲地摇晃着：皇后皇后，芬芬芬芬，你醒醒你醒醒啊，你睁开眼睛再看看朕，你醒醒啊。皇后静静地躺在榻上，双目紧闭，眼角还存留着几滴泪珠。乾隆用手试试她的鼻息，竟然是一概杳然。一急之下，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便瘫倒在皇后的榻前。
这时候啊，殿外已经大乱了，叶天士为首四个太医是连滚带爬的进来了，见状急忙去看乾隆。王八尺扯着公鸭嗓子喊着：都别乱，主子是急痛迷心，不妨事的。
说着和秦妹妹一块把乾隆架扶出来。秦妹妹带着哭腔吩咐：
快快去禀老佛爷知道，把暖阁的屏风撤了，太医过来给皇上看脉。
殿中太监宫女儿忙活了一阵子，乾隆已经悠悠醒了过来，躺在春凳上，见几个太医在跟前，叶天士正在皇后榻前忙活着，便说：
朕不要紧的，是血不归心，你们赶紧帮着叶天士照料皇后。
叶天士，皇后她……
叶天士满眼含泪，磕着头说：
皇上，娘娘德量配天，仁德如海，待小的恩重如山，我必定竭尽全力，不过这生死之术唯有司命，皇上心里要有个准备呀。
说着就给皇后扎针。
老佛爷有两个宫女搀着进来了，乾隆一边支撑着身子要起来，一边流着泪说：
儿子不孝，又劳动母亲了，怎么那拉氏他们几个没过来伺候啊？
太后进门一看这阵势啊，就知道皇后恐怕是不行了，见乾隆脸色苍白还要起身行礼，急忙上前按住了他，偏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说：
行了，你就别动了，好生歇着，是我不叫他们过来，就在西配殿诵经焚香给皇后祈福。我的儿，有些事儿想不开也得想开些呀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还是要涅槃的，何况我们呢？皇后这一辈子仁德宽厚，温良恭俭让，从不亏待任何人，又一向皈依我佛，所以才得佛祖接引，天上有瑞鸟，西方去极乐，还有仙乐呢，连我都隐隐约约听见了，这是多大的功德呀，这是多大的福分呐。
他说着轻轻抚摸着儿子的额头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叶天士为首几个太医低头垂手从暖阁里出来了，徐徐屈步向乾隆走来。没等他们跪奏，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，他还是坐直了身子，听完叶天士禀奏皇后的病理救治方案，
怎样行针用药，如何回天乏力，终归奉驾西去。事已至此，乾隆的心里反而清明安定了一些，强忍着悲痛说：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们已经尽了力，不必请罪了，且跪安下去吧。他起身又向母亲一躬说：母亲有岁数的人了，不宜伤情过度，丧事里面由那拉氏主持，还要接钮祜禄氏来德州营救，外面由纪云负责，傅恒办理军务不能回来，就夺情办差，叫福康安代替父亲来德州给他姑姑上香。说着已是泪如雨下，哽咽着又说：传旨，刘统勋、纪云进宫议事。刘统勋和纪云接到皇后轰逝的消息，犹如平地一声惊雷，瞪大了眼睛，愣在了当地。他们俩人和阿贵、尹继善、岳钟琪等人不同，除了是天子近臣、朝廷古宫，还都是皇后生前极为赏识、屡受慈恩的臣子。除了公义之外，还都有一份私恩知遇之情，所以听说皇后去世都十分悲痛。纪云想起当年自己抱着小阿哥跪在榻前抢救垂危的皇后，皇后曾经说纪云爱吃肉，以后呢可以和侍卫一样每天在宫中随意用做肉。刘统勋想起自己当年还是个小小的吏员，元宵节巡夜被召进宫中赏赐鱼头豆腐汤的往事，俩人都止不住热泪长流。但是两个人呢又都是久居稽书军政要员，知道这会儿那可不是伤情哀痛的时候，很快就定住了心神，听说乾隆召见，忙不迭地赶进去了。来到行宫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了，各殿门都已经糊上了素纸，帐幕也已经换掉，灯光烛影里人来人往的都在忙着布置灵脉，早有太监补礼接着，带着俩人径直往西配殿来见乾隆。君臣三人商量着拟定皇后的谥号、丧葬大典，一定立即起灵赴京，在北京治丧，大赦天下，除十恶不赦之徒之外，刑狱停沟一年，从速传旨天下母仪之丧，禁止歌舞戏楼娱乐，一直忙到四时方才就绪。刚刚定住了神儿，忽然王八尺一条帘子进来了，红肿着眼睛也不说话，跪下就磕头。乾隆觉得莫名其妙，板着脸问他：王八尺，什么事啊？你这算哪出啊？这是什么规矩啊？王八尺一脸的哭相：回主子话，赖主跟前的阿哥爷出天花，是内务府赵三卫连夜骑马赶来报信儿的，他的屁股都颠散了，两条腿磨得血沾裤子，马也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的头嗡的一下，不由断喝一声：少废话，哥现在如今怎么样？
回主子，豇豆不开花，还不大好呢。
乾隆心中咯噔一声，忽地站起身来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双腿一软，就又跌坐在椅子里了。他的心跳加快，脸色苍白，颤抖着手指着外头：快传旨叶天士，不必来见，即刻赴京救治，骑上朕的菊花葱，着两名侍卫跟着， 路上换马不换人，急速回京，告诉叶天士不必瞻前顾后，只管尽心救治，朕信得过他，朕回京就恩赏赐金还山。
王八尺答应一声，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出去了。
这可真是的，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啊。从德州到北京那有700多里啊，叶天士、赵三卫和两个侍卫一路上是换马不换人，不到8个时辰就赶到了京城。叶天士本来就瘦骨伶仃的，在马背上颠了那么长时间，又犯鸦片瘾，等从老齐化门入城，他呀也快累散架了。赵三卫强挺着，径直把叶天士带到鲜花深处胡同石贝勒府。此时已是夜深人静，管家老寇见医生来了，站在东廊下禀道：老夫人，皇上派的叶先生来了。就听老夫人隔着窗户说：哎呦，阿弥陀佛，这也说不得道法的事了，快先带先生到阿哥房里看脉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老寇答应一声，就带着叶天士进了东厢房，两个侍卫站在天井里等候。房间里两个丫头正在捡蜡烛，见叶天士进来急忙推到一边。一个丫头说：魏主，哥的救星来了，主昨个的梦可真是灵验呐。叶天士这才看见东边壁前还跪着一个少妇，穿了一件淡青色的旗袍，脚蹬一双花盆底儿，梳着拔拔头，端庄清秀的脸庞不失粉黛，正在给墙上挂着的斗枕娘娘礼拜。听见丫头的话，她慌忙起身看了叶天士一眼，说：先生赶了这么远的路，本该让您歇歇的，可是阿哥他……说着眼泪流出来了，只好先请先生劳神看看哥的病。叶天士知道眼前这位啊就是皇上的宠妃魏佳氏了，急忙打签请安说：啊，娘娘不要惊慌，容学生看看再说。说着就来到床前。这小阿哥才3个多月，此刻正在昏睡着，鼻翼翕动，呼吸急促，比平常人好像快的有2倍，满脸通红。叶天师用手摸摸他的额头，烫手。突然孩子像受了惊吓似的，四肢抽搐，咧嘴想哭，没出声又昏睡过去了。叶天师给他轻轻号了号脉，翻过眼皮看了看，又扒开嘴看看舌头。小阿哥被这么折腾竟然不哭不动，只是偶尔惊悸地抽搐一下。叶天士站起身来，咬着嘴唇沉思着。灯光下只见他满脸是汗，也来不及擦一把，看着墙角出神。魏家氏见他这么从容，心想可能是儿子的病有救了，忍不住问道：叶先生，阿哥的脉象怎么样啊？前头太医开的方子都在，要不要拿来你看看？叶天士这才醒过神来，急忙向魏家氏一一说：娘娘，我想诸位太医用的药必定是白芷、细辛、茅根、薄荷之类，不知是也不是？魏家氏不可理解地看了看他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朱砂？ 当然有朱砂、枣仁这些，哼，想必还有麦芽糖、龙衣做引子，不然的话小阿哥怎么会昏睡得这么安生，收敛的热毒发不出来呢？哎，真没法说呀。
他苦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 魏家氏半天才回过味儿来，惊恐地张大了眼睛，看看儿子，又看看叶天士，泪流满面，双腿一软就跪下去了。叶天士吓得是变貌失色呀，像被蝎子蛰了一下似的，往后跳开一步，扎撒着双手想扶又不敢，慌忙说：哎呦我的天哪，魏主，您是娘娘，您有话只管吩咐，别这样啊，折死了小的，谁给阿哥治病呢？魏家氏满眼是泪，还是不肯起身，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：
先生，先生，您救救我儿子吧，眼下您是医生，我是孩子他娘，说不得主不主的话了，您救他就等于是救我呀，您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慌得叶天士手足无措，通身大汗。哎呦，您快别这样啊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我是医生，是专门给人治病的，别说是娘娘您呐，就是平民百姓，我也会一心一意救治的。哎，我答应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您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见两个丫头将魏家氏搀扶起来，叶天士才惊魂归窍。娘娘，这么说，小的刚才猜得不错喽。要说呢，这些个药啊，也并没用错，只是用的火候时辰不对。天花是先天热毒，病发初期要提升发展，必须叫它彻底发出来，等花破浆之后才能施药收敛。他们用的那些个药啊，都是良药，有收敛的功效，可是毒还没发散呢就收敛，那还得了？娘娘，您的心我懂，可是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只能用异样的方法以毒攻毒，这还要看小阿哥的体质壮不壮，您要是遵医嘱，我有六成的把握，要是不遵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魏家氏便一个劲儿的点头，我遵我遵，要我的心做药引子，这会儿就剜了他。叶天士把脸一沉，已经逮出了医生的谱，把这屋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，把所有的香都吸掉。
这外面有蚊子，有蒙虫啊。
把门窗打开，香吸掉。叶天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床上的幔帐也撩起来，只留两盏灯，一盏用红纱罩罩上，放在小爷头顶前的柜子上，一盏白纱灯放在斗枕娘娘像前的神案上，别问为什么，快着点去办。好家伙，他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，指东指西不得违令。两个宫女儿按照他的指令手忙脚乱地张罗着，刹那间房间里的光线暗了，门窗也打开了，外边的下人和几个太医都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，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。叶天士一会儿说要参汤，一会儿又要黄酒，一会儿要老鳖的血，宫女们尊主忙前忙后不敢怠慢，太医们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，不仅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只见叶天士手脚不停地忙碌着，先给小阿哥灌了两勺黄酒，又加了两勺参汤，嘴里嚼烂了一味什么药自己喝了，把憋血用温水调匀了，忽然举手照自己鼻子上猛地一击，顿时鼻血如注流进热水碗里，他赶紧用棉花塞上鼻子，轻轻撩着碗中的水泼在榻前，擦了擦手说，这屋里不能有人，连娘娘也要移驾到福晋那边，您不是信佛吗？只管念经好了。两个侍卫在门外至少要离三丈开外，只要不是失了火，不许大声喧哗，不许进来惊扰，要是听到小爷的哭声，那就是 见了功效。